问题，我可以，我的身体可以给你吃啊。那你跟我说了，我说你这个是花，那么你相信吗？真的给我吃吗？是的，不是可以给你吃的。那么这个罗大伟给我下边两句说的，啊，生灭灭以你地灭为弱，是把那两句说出来。说出来以后，这个雪山童子啊，就把这个这四句话在树上、在石头上各地方的写出来，然后他就上到树上了，把先跳了，把身摔死了雪山童子，但是这个身体还没落到地下呢，这罗汉伟就恢复原形了，这四句话就把这雪山童子接起来了，那么就是赞叹他为法的精神。那么这是祖先呢，在哪里都是来赞叹他，这是《涅槃经》上说的。那么这个雪山童子这样的为法修行呢，是提前十二个劫成佛了，是释迦牟尼佛，所以在弥勒菩萨以前。那么这是雪山童子为法妄趣的精神，这个大林顿儿因为长期不是也是啊为法妄趣。这里呀，我用的就是就何时这个舍利弗尊者，这求法的要求悟佛法的人，是不参杂的生命，何况呢去参杂房座呢？这是何时他的法？这底下呢，不求法的没有在座讲义之时，没有戒度之时，没有欲善无善之时，这底下。就是叫他求法的方法，叫正求法。教导啊，这样子来求法，求法应该怎么样？求法应该这样求。这个不求法的没有在中显实之时，这个求法这个法究竟是什么呢？这也就是前面说过的，就是一切法自性空，无有不可得的这个佛法。要求这样的佛法啊，没有在中显实之时，是没有这个什么显实的。因为小圣贤师就是自性空了，没有自性空里边没有舍，没有善，可求这个小圣贤师啊，也是佛说，佛为一切的经文说法的人呢，说这个小圣贤师的道理，说这个道理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教导我们不要知道有我，表示我是空的，只有舍得显示的眼缘起法，这里面没有一个常恒不变的合力。那么在这是在阿含经论呢，是这样，在阿含经论里面也说舍得显示不真实，但是到了波尔经呢，就是说这个舍身显实呢是缘起不是空的。那么所以现在的维摩居士就是说，非有舍身显实不说，没有这个舍身显实的。那么这个我们的平常的人呢，这个心就在舍身显实上活动。所以有舍有舍很清楚，就是有种种的烦恼的，有疲劳的烦恼。要是你观察这舍身显实空无所有的，无有舍身显实，心就由于毕竟空里面去了。由于毕竟空，心不取着于舍身显实的时候，你就转向成圣了，就成为圣人。那么这个舍利弗尊者他已经得了佛罗汉了，他是圣人，但是他不取着舍利弗尊者， 但是他有出入定，他不是常在定里。他入定的时候，他能够心能够理解一下；出定的时候，他也是取相，也还是在这三相的无相的冰身这里面分的。那么所以他有体了，也有体到了。那么现在这个文本居士呢，就是你要求法呢，没有得到显示的时候，心下的一切相就不需要在那个显示的时候，那么他就不需要了，就没有。没有介入之求，介就是十八界，入就是十二路，这个十八界和十二路也是表示无有的。就是印无印十八界十二路是三个，都是必定功的，没有这样的法可求的，那就是心不取道了，心能理解相。这样这个所说的求法的意思呢，按我们通常说求法。是听人家讲解的话，或者是你经书啊，摆在这个书本上啊，你读诵消息的求法。现在这个文本就是说的这一段文，你这个道理就是直接叫你心里面理解相，不取相。你求法的时候，你必须理解相，你能够从无相的理解相应了。对，你就成功了。所以说没有舌头显十字求，没有十八界十二度之求，让心不是度，跟金刚经的心一样。没有欲舌无舌之求，这个舌头显是正报啊，这个十二度啊是六内六度。正报，十八界里面有正报也有异报，十二度也有正报也有异报。等这底下这一句呢，非有欲舍无舍之求呢，就是这一报的境界呀，全面在凡夫的世界全面的修复了啊，欲界有舍界无舍界，欲界有恶道也有阴天。宰界无宰界完全是见啊，三昧禅定的境界。那么这些境界就是凡夫在这里啊流转成的地方。那么在这话这里有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是外道的，外道的非佛教徒的外道也他们也了解到这，就是从做善恶业，做善业或者做恶业或者修禅定，就在这三界里面流转，或者到三恶道去，或者到天上去，或者从天上又回到阴间，或者到三恶道，就流转。这个流转的这个是什么呢？因为知道有个我，这个我在三界里面流转，有一个常住不变的我。虽然得的果报不一样啊，这个得果报者是常住不变的，所以在于欲界、欲界、宰界、无宰界的流转里面，有个常住的五合的，这是外道那样思想。现在呢，唯本就是这个意思，非有欲界、无宰界的时候，这个常住的五合不可得，流转生不生的也不可得，不许到这一点。那么这就应该这样说，应该这样子的来求讲佛法。为谁故？不求法的，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众求。前面说的这一段是要对凡夫有漏的境界说的，这个要求佛法，要求解相。这底下呢要清净的境界，要三宝四谛，我今天要说，加入清净法里面来说，消息 因果法的方法。有沙悟舍利弗，为舍利弗，不缺乏的不着佛求，不着法界求的重点，方法重点三方。本来我们求要求法，要消息佛法，要皈依三宝。皈依三宝，受持五戒。我们要恭敬佛啊，也要恭敬法，恭敬僧。那佛告诉我们啊，什么叫做佛，什么叫做法，什么叫做僧？从三宝里面啊来求教正法。你们佛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？佛就说啊，我们呢。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非佛教徒，他是皈依不皈依三宝，皈依邪三宝。那么外道跟他的大老师也是佛的，他有法理，也有圣理。现在佛说出来这个三宝是正理，我们要从佛的这个佛法中的三宝来修教佛法。对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是虽然这个是属于清净无漏的境界，无为的境界，但是你也不能够取着它，不能取着佛，不能取着法，不能取着众。你要取着它，你还是不得现实，严肃的也好，清净的也好，都不能取着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一点分别呢，这个我们初来到佛教里面来学习佛法，我们第一步是对治修舍之门。这个对治修舍之门怎么讲呢？这个修啊，就是修教一些善法；舍就是弃舍一些恶法。我们对那些有罪过的事情不能做，弃舍；那些有意义、有功德的事情啊，我们要做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要修舍。我们这样在对治我们自己的这个身心。身处一三业叫做清净，这是我们来到佛法的第一步。第二步呢是各相门。这个各相怎么讲呢？说我们诸恶不作，我们众善奉行啊，虽然是不错了，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些过失，就是取相。哦，这个恶我没有做，这个善事我做了很多了。我有功德，我们有罪过，也有恶知，也有法知，你还是不得解脱。虽然可以不至于到三个大天，这样子可以在人间天上啊享福了，但是你还不能解脱，你不能够超凡出圣。所以第二步应该是破相门，就是我不做恶。也不知道有何可不做的，不知道有就是，这还是空的。我做了很多功德，也不知道我能做功德，我能做功德，也不知道有功德可做的，都是如幻如化，虚空空的，不取一相。第二步是破相门，第三步是立相门，就是由各相门的不二波罗蜜已经究竟圆满了。大菩萨到佛的境界了，他有广度众生的时候呢，他也能恶法度众生，也能用善法度众生，所以是立相的，那个不是凡夫，反正超不了阿罗汉的上品。那么现在这一段文啊，就是不着佛求，前面这个非有色受想识之求，非有界住之求，非有一色无色。就是一切言法都是功夫所有的无学修， 这个佛法众啊，佛法僧里边的九菩提灭道，这是佛说的正法，就是清净无漏的净土。但是你也不能修，也不能够执着，你要执着，你还是修不得，修不得就不得解脱。所以就我又就开始对舍利弗尊说不着佛学，那你既然见着佛，听佛说法了，啊，悟佛可见。不可以真相的人，北部如来所说真相即非真相，万说有相皆是虚妄，要见诸相非相，念佛这个今天定义是相。所以你不能执着有个佛可求，啊，向佛来求法，你又是取着，又是取着就不行了，就不能做于啊诸法毕竟空无的实相相，就违背了诸法实相的道理。所以不着佛修，也不着法修。佛说的正法，你要明白这个意义，一句话是两件事情。你要取着，取着就不对了。法善言不得，何况非法。不着众修，众就是随佛修教这个受法界的这个合定。因此，这也都是无为的境界，也不能取着。一取着就是这些。这是三宝的很说，在三宝中修要佛法，心里面呢啊，不取一相，不求法的无见苦修，无断地修，无道尽成，修道的修，这是也说自立。佛为一切佛弟子开示四谛道，四谛菩提。二谛就是世间里面的苦，苦是世间的苦，集是世间的见，这个灭道是除世间的因果，灭是果是灭道，道就是见这个会需要见定会的见凡除世间的因果，这个苦集世间因果就是两个的因果，无世间的因果是清净无漏的因果。佛开示这个四谛的法门呢，叫我们呢知舍取舍。我们是把世间的因果灭法，我们创造无世间的因果，就是有甚大的。你不能执着这个苦集灭法，意思就是这里。这无见苦求来说这个四谛。第一个是苦力，苦力叫我们呢，你要见这个苦，知道啊，啊，三恶道是苦，人间天下也是苦，乃至非是祥天也是苦，也有厌离心。那么这样子好像呢，我们的程度已经很进步了，但是在诸法实相的立场来看呢，你还是有个因为有个苦。你就有所得了，所以无见不要有所得，观察这个苦是空无所有的。前面这个家的院章是重大无受印，空无所有，空所起，那么是苦义，也正是这个意思，无见不求，无断即求。佛说这个极地也是叫我们断除一些烦恼，不要造这个生死业，要断除这个极，这样子来修学，修调心佛法，啊，求证圣道。可是你要这样的执着有烦恼可断呢、啊？执着我能修行啊，能断烦恼，你还是不能断烦恼，你还不能不成道。所以，文殊师说不断即求。你要知道我是空无所有，没有个断烦恼者，也没有烦恼可断，要这样去求，我们就是一部分实相相应的不断竞争修道的人，这是进一个灭尽有道，就是无道竞争不求，无修道不求，这个道啊，就是你修行成功了，道是创造， 你长时间的努力就是断，长时间的努力你就尽，就是灭除了此地而地了，即使此地一地就灭掉了，尽正呢就是去回了这个灭地灭凡地，正。现在这个问问就是说，你努力修行，你得到涅槃了，你应该认识到没有得涅槃者，也没有涅槃可得，你应该这样的体会，是无照进证之修，无修道之修，前一个这个进证灭尽所修就是道，你需要戒定慧，修证涅槃。这个戒定慧也是空无所有的，没有道可修，没有修道者，那这样体会，你才能去才能修道佛法。那么呢，这是姚西佛说的苦集灭道的自力去修行的，而同时你要知道你是修行者不可得，佛教修教的四谛也是不可得，这样子才能。那么这是前面把这个道理呀标出来，这底下解释。所以者何？因为人们呢，无间的苦求，无断的急求，无道进正修道之求呢，法无细根。要言者当见无断的正修道，是在细根不起来。这法无细根，就是性空无我的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是没有细论。这个什么叫做细论呢？是里外分别那个细论，就是你在性空无我我所以外的分别，那就叫做细论。这个话什么意思？其实就是违背诸法实相的道理的分别，就是细分，就是你这样子去思维分别，不合道理，不合道理的就变成细分了，就是没有意义的啊，细分，这个叫做细分。说法无细分呢，是诸法实相的道理呀、是没有细分，这个诸法实相也是勉强说的呀，是没有细分的。那么你要言，要是你这样说，我当见苦，我当见断机，我当正灭，我当修道，这就是不符合诸法实相的道理。在诸法实相的道理上说，哪有个我当见苦断机正灭修道的？没有这回事情。所以你要说你当见苦断机正灭修道啊，这就是细论。这个细论是违背佛法。怎么是求法的？所以说无断无见苦求，无断机求，无照进正修道。你要不通达诸法实相的道理的时候，是我们要求教佛法的时候，就是见苦来求佛法，断机求佛法，照进修道的求佛法，要这样求。要通达诸法实相的道理，没有这个意思。所以说是法务细分，你要这样细分，那就不是修佛法。所以这个要求法，一定不要取，要舍掉取相、你要取相，你就不能修得佛法了。为谁不法令纪念要经生灭是就生灭非修法呀。那么这一段啊，翻写前面这四个字。为谁不佛法为谁不这个谁的不是不是法明即灭，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是即灭，是不生不灭的， 是不生不灭的境界。这个寂也是寂静啊，寂静的生灭是流动，有生啊，有灭，灭了又生啊，这是流动的。这个寂灭就是这个流动的境界啊，熄灭掉啊，诸行无常是生灭嘛，生灭灭已，这个生灭灭已就是寂静，寂静就是寂灭，就是生灭的境界熄灭了。这个法明寂灭，这诸法实相的道理，就是一切有为法的毕竟空的寂灭。要心生灭是就生灭非就法，要是你这个心呢在生灭的境界上活动，比如说在苦集的境界都熄灭了，这个道灭的境界现出来了，这就是生灭的啊，有法生起，有法熄灭的。你要这样去问下去啊，把我尘土的，我把苦集灭掉，苦集两件事熄灭了，我把这个灭道的功德成就了，这就是生灭的境界。你这样思维问题，就是你这个心在这个生灭的境界上分别的，那么这就是戏怎么样，这是违背诸法实相，怎能是求佛法，是求生灭的什么，那这是解释啊，这个道理，也就是你取向呢，你就远离了佛法了。法明无眼，耀眼依法，乃至涅槃，是在眼着非觉法眼。这个诸法实相的境界是不眼，没有烦恼在上面活动。耀眼依法乃至涅槃。要是呢，我们呢，佛教徒啊，教习佛法的，我们的眼着心不断，我们遇见什么就眼着什么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所眼着的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法，一个涅槃。你这样讲的涅槃是圣人，那么法与涅槃对论呢？那个法就是世间的凡夫。我们眼着这个凡夫的呀，就是显示。啊，三生相位无眼耳鼻舌身意，眼着这个法，是在眼着没解法。我们要是眼着涅槃，是在眼着没解法。所以不能够要是把我们内心的眼着也去掉了。我们呢眼着于法，那么这是眼悟的境界，当然是不符合佛法。清净无为的境界，障碍清净无为，被修复。乃至涅槃，我们也是眼到涅槃。这个意思说是我们在欲界的生活，眼到五蕴的境界是不对。我们要升到三界天、五色界天去，我们爱到禅定的境界，那也是不对。所以你升到三界天、五色界天呢，这个眼到心呢？不断的还要从天上要掉下来，实际的是有问题。这是我不眼着，我眼着涅槃，对圣人的境界啊，诸法实相的道理，我去爱着这个境界，哎，你也不行。是在眼着会涅槃，你要有眼着，你还不能得涅槃。涅槃是无眼才能得涅槃，有眼是不能得。那你要一眼着的涅槃呢，就没有涅槃，但是眼着是在眼着。那么是这个眼着啊，我们初动的贪执的，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，就是给初动的贪执再微细了一点呢，你去执着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，那也是不对的。所以是在眼着非觉法眼，这个眼乃至涅槃，这个眼着是微细的眼着了。法无行住，要行于法，是在行住非修法眼。这个这一句，这个行住啊，这个行呢， 是有能行有所行，能行就是什么，就是性，所行的就是处，就是能妥的境界。有能行的心，行于所行的地方，也就是取着的，有能妥就是取着的，就是有分别的。那么这个行处要行于法，是在行处追求法的。那么这是指什么说的呢？当然我按一般的境界说，说我们心在咱的相位处上活动，那么这就是行处啊。要行于法，是在行处追求法的，就可以这么说。但是也可以另外一个说法，比如说是我们修这个不净观啊，拿这个做例子，或者我们贪嗔心太重了啊，障碍我们的修行。那么佛说你修不净观呢，来破自己的这个贪嗔心。那么这就是有能处的境界，用这个不净观呢破自己的贪心。那么这个贪心去掉了以后啊，就是不净的境界也要去掉。要是你不去掉，你继续的心在这上取着啊，你还是不得圣道的。所以法无性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诸法实相的境界是没有能处的，没有能处的，没有能行的，没有所行。你要行于法，是在行处啊。你要有一个法是心所行的境界的时候，你就取着了这个境界，你就违背了那诸法实相的一切相的真理了，就不符合佛法的非一切法的。那么这样解释就比咱相对古代有高了一点。法无取舍，要取舍法，是在取舍非一切法的。这个取舍怎么讲呢？我们一般的说啊，就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不合我的心情，我要那个东西不好，我不要。当然这是一般的境界。那么在这里或者就是这样说，就是佛说这个世间因果啊，这苦集二谛是染污的啊，除世间灭道是清净的。那么我们就取除世间的灭道，弃得世间的苦集。那么这个我们初发心的人当然是应该这样的。啊，讲解也应该这样的修行，但是你继续的就向前进步修行的时候，一定要通过这个啊，那般若波罗蜜才能得圣道，就是要无取无舍呀，取也不可得，舍也是不可得，染也不可得，染污的不可得，清净的也是不可得，要取舍嘛，是在取舍这些法。你要是把你自己留在这个取舍的境界里面，那你就是心成了喜乐的境界了，你还是凡尘，非一切法的，你就不能够修到佛法的。所以要一定要无取无舍，就是诸法性空了，无有无舍的时候呢，就无取无舍了。法无处所，要到处所，是在着处非修法的。这个处所，法无处所，这个处所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般说这是一个地方，我们到这个地方来的。这个文文先生啊，是在南北朝的时候，有个智仙法师，他也翻译这个文经，他翻译这个地方呢，他不叫处所，他叫什么呢？法无超出，这个智仙法师他翻译的文文经经呢，他叫做法无超出，他这么说，他这么翻译。这个宣讲法师翻这句话呢，翻个不求舍常，不求啊。那么用这三个人的翻译，我们对照着看呢。这个处所和这个超乎意思不一样，但这个超乎的意思比较明显啊。这个鸟在树上有个巢啊，就是一个住处，就是处所住的地方。 这个窟窿啊，这个窟窿啊，这个窟窿或者是树窟窟窿，或者地下有个窟窿，那也是那些或者是个什么的、狐狸或者什么东西，是狼在里面住的。那是个住所，是住处。那那蛇藏呢，也有一个住处的地方，也有个藏在那个地方，藏在那个地方。那蛇藏，这个蛇是取来，取来以后藏在这里。那么这个意思有点不同啊。我们先说这个巢窟，巢窟的住所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按佛法来说，一切佛教说，当然我们啊，我们没有得圣道，我们没有得禅定，我们这个心呢、啊，就在这三界相位处这种超脱，心就在这上活动。要是你得禅定了呢，你除定了，做一些事情疲劳了，那么要静下来，心就住在定里，住在禅定里，住在这个初三、二三、三三、四三。就像这个窟似的，像巢似的，回到这个地方来休息，就在这里。但在佛教中的说法的宗旨来说，我们不应该以三界相位处做巢窟，也不应该以三界定、无三界定做巢窟，因为这个地方都是不安全、不安全，应该是以涅槃为巢窟。这个佛教中啊，尤其是出家的佛教徒，应该以涅槃为个归去处，我的心里面想要到涅槃那里去，涅槃是我的巢，是我的窟，我要到那个地方去，那就是安全嘛，没有盗贼呀、这个也没有恶狗啊，是安全，住在那里自在窟。那么最初啊，我们到佛法里面来，听佛说三界都是苦，三界苦。这个地方是不安全啊，都是三界火灾的烦恼创造的，这个地方不对劲儿，有见地心，我们要到涅槃那去，这是对的。我们有人发了这个愿，有这个愿望，我们要另外找一个巢窟，我不在这里住了，到那地方住。最初到佛法里面来，这样的想法是对的，没错，因为你有这样的愿望嘛，你才能够修教戒定慧，我要到那个地方去。但是你的程度要高了的时候啊，谁到那里去？谁到涅槃那里去呢？没有。在这个相位处，你这个眼在这个眼睛能到涅槃那去，没那么回事，也没有我能到那去，也没有在这个眼睛能到那去，那么就是还有什么处所可说呢？也就没有逃苦可说了，就是理解这样的境界，没有能力，所以法无处所了。没有，没那回事情。所以要找处所，再找处不就来？要是你还是逗留在出发心的时候的程度，我要到涅槃那里去，我要到涅槃那里去，你就是着了这个涅槃了，其实就不是涅槃了，是在找处追求嘛，你就不能这个出发心向前去了，也就是不能到涅槃那里去了，就不行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我最初啊，我的思维就把握住了，我不是太明白。别人也读的那注解也是这么解释，我心里还不安，所以看看之前呢是那个哦，意思是这样。但是那个随意啊，宣讲法师说是不修奢藏的，是有道理。这个奢是什么意思呢？奢就是积极的。奢就是积极的，就是有功德做功德，你做一样功德积极的，又做一样功德又积极的，一直是积极功德，这叫做奢。一个人有功德你不做，就是你没有奢，没拿到这个功德来时你不拿，你是没有奢。那么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佛教徒啊，常时勤努力啊，修教戒定慧，戒定慧。常常这样修行，常常行，常是施，常成就，也是成就的，常常成就功德。你用功德呀、啊，把你送到涅槃那边去了， 送到那涅槃那里去藏，藏在那个地方，这叫施乐场。那么就也是这里面这样讲的，这个施乐啊是因，施乐是因呢，藏就是果呀。有这个施乐的因呢、啊，所以你能够到涅槃那里就住在涅槃那里，就是果呀。那么这样一样，你要这样至少我能设场呢，有个涅槃可设场啊，就不对了。你用说得就不能给涅槃了，所以要当初说是在当初，所以就发现。我们修的是
无相，要随相时是在修相。
非修法也，就是说啊，一些法毕竟通的道理是离不相，是没有相。要说相知，是在修相。我们的修教佛法的人呢？我们的心呢，随顺一切相的境界去分别，是在就这样，这才是参照的一切相，与那无相的境界就会分了，分一切法，这不是修行佛法。这个相呢？是外边的讲，但是佛为我们讲解佛法的时候，利用语言文字来讲解佛法。我们呢，听闻这个语言文字，在内心里面去分别去，所以语言文字就是变成了相。那么法名无相呢，就是这个相的。要随相时，实在求相可以求法。法不可住，要住于法，实在住法，可以求法也。这个法是不可住，这个住啊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个境界，我们这个虚妄分别心呢。取到这个境界，就是个心住在这个境界上，那里叫住。而诸法实相的道理呢，这不是这样，不可以有一个能住和不住，一切相。要住于法，是在住法为什么？要是我们的心呢，有法可住，这话是很危险。是在入法这些法也是违背诸法实相。法不可见闻觉知，要心见闻觉知，是在见闻觉知这些法。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呀、是一切相，不可以见闻觉知。这个见闻觉知呢，眼是见，耳是闻。这个鼻舌身呢是脚，这个第六意识啊是知，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。这个诸法实相是不能用眼耳鼻舌身意去见闻觉知的，要用见闻觉知是在见闻觉知这句话。要是我们呢用见闻觉知去活动去，那么这就是你的呀、分别心的境界，是在见闻觉知，是你的有相的四虚的境界的分别，不是那个无相的不可见闻自己诸法实相的，这个不是诸法，不能够就叫诸法。这个我们出家说法的人，日常的生活，我们都是见闻觉知。我们不能够立刻知道见闻觉知的境界是毕竟空毕竟相，不能
所以我们不能离苦得乐。
我们随着这个见闻假如去生欢喜心啊，生愤怒心
啊，有取有舍有分别，所以就是不能离苦恼，不能远离这苦恼。我讲了一个故事啊，不在世的时候，沿海就是去土地城，有一个田里，娶了一个很如意的一个太太，这个太太呀，当然这个太太很爱慕，啊，用种种的音乐来娱乐他。后来她就怀孕了，但是怀孕了以后啊，就是心情就不同了，就是感觉这菜呢很臭，有很臭的味道发生。他说呢，他就问这太太，就是以前不是这样，现在怎么忽然间这样子？这太太说，可能这个怀孕这个小孩有关，这个小孩有关。我们这个没有这个其他的什么办法都收不下，这个臭没有办法避免。因为那个后来时间到了，果然就是降生了一个小孩。